是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那个时候开始悄悄的在家里头收音机打开，慢慢找找找，哎，找着了。
共产党解放军占领上海，我爸爸每天声音很小就听着那个电台。
很快的被我妈给发现了，不许听了，坚决不许听。
不是乱讲，不许跟别人讲，将来就是要杀头的。
坐牢，一定是坐牢。
后来我就知道偷听是美国之音。
这里是美国之音中文广播，跟着试试哒哒滴滴哒滴哒。
1971年9月的一天，正在中国解放军中服役的魏京生从美国之音的广播中听到了一则令他震惊的消息。
首先提到中国有架那个专机在外蒙古坠毁了，这肯定做大人物啊，能坐专机的有谁啊？不就仨人吗？主席林彪、总理。周总理一看，那好像报纸还登着呢，还得每天，咱中国的这特点就是大家从报纸上看谁消失了谁出现。周总理林彪没出现，猜到了林彪。
当时在江西的邓普方也从敌台中听到了林彪坠机的消息，他立刻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父亲，当时因为政治上落难正在江西新建县拖拉机配件厂劳动的邓小平。邓小平的女儿邓荣后来在回忆父亲的书中写道，父亲还是和往常一样沉默不语。
我印象最深的那次就是那个中国发生那个林彪事件的时候，美国之音里头报道啊，说中国发生异常事件，说59年庐山会议的时候呢，中国境内的飞机啊只有不到一个礼拜停飞，现在有半个月呢飞机都始终停飞，一定发生了非常大的事件。所以第二天呢我们就派一个朋友就回去了，等到两天之后他回来就告诉我们说林彪摔死了。
中国作家钟阿成当年是在云南建设兵团的北京知青，他在听敌台这篇文章中写道，1971年的林彪事件几乎是当天从境外广播中听到的，这是70年代的重要事件，毛泽东的神话顷刻崩溃。从1966年8·18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手开始，不，从刘少奇提出毛泽东思想开始，至此催眠终止。中国政治学学者被中国官方指称为六四黑手的陈子明这样写道，70年代美国之音成为中国青年获取新知的一个重要途径，林彪事件后收听敌台在中国变得普及化，因为人们感到从官方渠道得不到真实的信息。
我们在部队的时候也得反革命小组织，也就是林彪事件之后，大家觉得这怎么特奇怪，这很多人都觉得这共产党这不对劲儿，这个怎么那么亲密战友又是接班人的，怎么就给弄下去了。哎，于是我们这些原来的老反革命就在部队里开始串联，很快的形成一些小团体。当时这种老乡串老乡的团体啊，大家一议论说美国之音又说了什么了，你要不知道啊你觉得特丢人，知道了以后都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来源，这是一种言论自由的补充，大家就想听不同渠道来的不同的声音。
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中国的政治、社会和信息控制进一步走向极端。也许是物极必反，政治空气窒息，让许多年轻人开始寻求其他声音来取得平衡。
我想66年的年底吧，11月份的时候，从那个时候，底下就有人传，哎，有一电台，美国之音，那里头说的跟报纸上说的不一样。你比如说，老毛把刘少奇啊什么弄起来了以后，哎，美国之音就有一些完全不同的说法，说老毛这个搞文革的目的啊，不是什么文化革命，啊，他是为了什么权力斗争，啊，要把这个政治对手搞掉。哎，我们听着就很新鲜，哎，跟现实也很符合。你看很多人的老爹，一个一个怎么都跟着都完蛋了，而且说刘少奇，他到底有什么事儿啊？这种事儿，真的假的？哎，有不同的声音以后，人们就开始产生想法了。
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
1968年12月，毛泽东发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南京五中的高三学生任毅成了他们当中的一员。
我下农村时，我们班上有个很好的同学，他是我们班上48个人当中唯一两个没有下农村的。他是因为残疾是驼背，他没下农村。但是这个同学他有一个特好的技能，就是装备半导体。他给我们几个比较要好的同学每人装了一部，那个年代装一部半导体要10多块钱，这10多块钱是天文数字的。他竟然给我们每一个同学装一部半导体，那个半导体有特殊的功能，专听美国之音。
陈一兹原是北京大学学生，1965年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30000字的长信，批评共产党和国家的不民主，被打成反革命。
69年就到了农村，因为我自己原来学物理嘛，我就做了一个拔管收音机，哎，结果就能听到美国之音，结果我们就非常高兴啊。就70年初开始，我们就每天晚上啊都听美国之音。
那天晚上你看，我拿了那个收音机躺在被窝里头想听，但是别人没睡着啊，不敢听啊，憋得我都有点上不来气儿啊，都有点脑门出汗，我慢慢播。
我第一次真正听到美国之音的声音啊，是1971年，还是林彪事件以前。我弟弟啊比我小1岁，是收音机爱好者，他从12、13岁开始吧就在装收音机。我是当时只有一个耳机，就是耳机是一个耳朵塞在那儿，而且晚上我记得特别清楚，要拿手摁着，半夜3更的时候才能听到。那时候第一次听到美国之音，杂音非常多，可是每次听到啊，它能给你一些非常新鲜的东西。
一位美国之音的听众来信说，在那黑暗的年代里，我把短波收音机用黑布包起来放到床底下，只有在晚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拿出来，戴着耳机偷偷的听。这也是那个特殊时代给中国人留下的集体记忆。
所以我们到农村以后，知识青年当中听美国之音，说句老实话，很普遍，因为没有那个消息过来啊，只能从美国之音当中听点消息。比如说阿波罗3天，我们是从美国之音里面知道的。这阿波罗3天，把我们简直是太震惊了。都登月了，我们这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在一锄一锄的干农活。
在那个闭关锁国的年代里，通过嘶嘶啦啦的电波传来的敌台的声音，常常让人耳目一新。
反正就觉得听着挺新鲜，哎呦，怎么说的跟不一样啊？这故事好像是有另外的说法。这个对年轻人来说很重要，就是第一次以后就跟上了瘾似的，你就要想听。可是，在那种环境下，很封闭的环境下，那时候人的感觉都是那样，宁可不吃饭，他也要这个。
当时我在工厂里的时候吧，在广州那个江边能收得很好，因为城里头比较乱，就是江边比较宽阔，那我们好几个人一块凑着听，我们有一台这么大一台这个无线电波，有几个很好的朋友，我们后来也都是一块当反革命。
当年在江苏农村插队的知青陆文这样回忆那段偷听敌台的岁月。
这种来自电波的虚无的安慰就像镇静剂，支撑我度过了人生最艰难的一段日子，并让我明白世界上三分之二的人民并不希望我们去解放。红旗插遍全世界是老人家的一厢情愿，也让我明白台湾人民并没有处在水深火热之中。1960年所谓的浮肿病其实是饥饿所引起的，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
曾经担任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副主任的阮明当时也是美国之音的听众。
听美国之音我是很早就听的，但是过去听的是并不很系统，是偶尔听。比较系统的听的是我到宁夏去以后，1969年开始我们文化大学总监中宣部撤销，从北京到宁夏，在宁夏这种地方听美国之音就特别清楚。
各界都有很多人偷听敌台，我就发现有点知识对现实有怀疑的人，很多人就想多听一些信息了，不能满足于就是人民日报那点东西，而这个时候这个偷听敌台就成为非常重要的信息来源。
1976年7月12日，美国总统福特签署美国之音宪章，宪章第一条明确规定，作为一个一贯可靠的权威的新闻来源，美国之音播送的新闻必须准确、客观、全面。
记者现在看见前面有点纷乱，好像出了什么事了，前面好像出了什么事了。
The news may be good or bad, we shall tell you the truth.
这里是从美国发出的一个声音，消息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但我们将告诉您真实的情况。
很多重大的新闻以及一些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看法，我们都经常从美国之音得到启发。
上个世纪80年代，陈一兹担任过中国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是前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和赵紫阳的高级智囊人物。尽管1964让陈一兹流亡海外，客死他乡，然而陈一兹在世时始终无法忘怀那场壮志未酬的改革的起点，要追溯到当年偷听美国之音的岁月。
上次我在普林斯顿大学见到周友康先生以后，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您是我的启蒙老师。
中国这种政权啊，这种专制政权，毛泽东时代很重要的一件事，他们做的非常成功的一个事情，就是将人的常识感和人的这个价值观念完全分开，也就是说你体会到的东西他们可以告诉你说这个不是真的。我看着我父母文革被斗被打，我爷爷被抓去坐了4年牢，我知道他们是谁，我知道，我心里头知道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呢，你这个外界就告诉你说，你不能信这个，你要信党的。那么我们这些人从来是内心很有挣扎的，外边来的这个信息让我们感觉到我们能够再次相信我们自己的亲身的体会，也就是说这是疼的呀。外边告诉你这个这么人家打你很疼，你说的确很疼，而共产党说不疼啊，这是爹娘爱孩子，你知道他说的是不对的。在这个时候听美国之音，你就会发现外边有整整一个世界，很大的一个世界，他们说的话是跟你的感觉是符合的，这太重要了。美国之音，你有个知音的感觉。
不过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政权以来，收听美国之音在中国可能会有严重后果。吴宏达当时生活在上海，父亲是一位银行家。
从1949年我12岁开始，共产党解放军占领上海变成新中国的时候，我爸爸每天就听，声音很小，就听着那个电台，听着。我当时小也不知道，后来呢我就知道偷听是美国之音。当时只有两个电台，只要一听台湾电台，自由之声或者是美国之音，那就偷听替代，很严重。
1950年10月10日，也就是中国出兵朝鲜的2天后，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分子活动的指示。
据我们现在知道，镇压反革命的大概是杀掉了100多万人。毛泽东自己说嘛，他杀了70万人，就是所谓反革命分子。那时候都是公开枪毙，在体育场，在剧院里边公审，完了以后当时就押出去枪毙，又贴又大喇叭广播，大部分都是什么春节啊、国庆节啊、五一节啊，前几天杀一次。
1952年，紧张的政治空气让15岁的吴宏达感到不安。
到了52年时候，看到51年这么多人枪毙掉了，当中都有一条罪行就是偷听敌台，那我就跟我爸就说，你就不要再听了，然后小孩不要管，不要管，就不要管。但是呢，我有时候到他的我父母亲房间，我还看到他慢慢在那儿听这个东西。有时候我爸爸在听，我也凑过去听。他看我好像也是高中学生大了，他也跟我一起听，但是一再每次就要跟我讲，不许乱讲，不许跟别人讲，你将来就杀头的。
当时很多人呢，都是因为收听反动广播被判了刑。我们从小长大，文革之后看旁边斗人，这经常就有这一条，说偷听反动敌台、偷听美国之音等等等等。所以呢，你自己听到是很害怕的一件事情，但是也很好奇。
很快的被我妈给发现了，马上严厉警告，说这个你可要小心啊，不许听了，坚决不许听。
这种提醒和警告绝不是空穴来风，当年的确有很多中国人因为收听美国之音而付出代价。
这个反革命你得蹲监狱挨枪子儿了。
我有一个同事，1974年，我记得非常清楚，他叫梅雨深，他比我大1岁，1955年生的，1955年1974年19岁，他就是爱听反动广播。我们倒没有一起听过，他是一个非常就是沉默的人，在工厂里他老听。结果有一次他也听了美国之音呢，也给美国之音写信，他又听了台湾中广，也给台湾中广写信，这个信就被截了下来，他被判了8年徒刑。这是我们都记得非常清楚的事情。当时他没有别的罪行，这个罪行就是偷听反动广播，之后呢给敌台写信。
在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偷听敌台广播属于一种很严重的犯罪，一旦这种行为被发现，轻则收缴收音机，被停职、隔离审查、批斗、勒令检讨，给戴上坏分子的帽子，重则被判刑。
抓到你偷听敌台，第一条他会问你，你偷听了多少次，什么台，台湾还是美国之音， 美国之音哪一个频道几月几号几月几号，接着下来问你，你跟谁讲过，跟你老婆讲，跟你儿子讲，跟邻居讲，邻居叫什么名字，然后他们会找邻居来作证。如果你要什么活动，哦，你组织小党，不就是小的党派，组织什么反革命，偷听地台有啊，有组织反革命活动，国民党是绝对要加上去的。
偷听敌台情节严重者，不仅可能失去自由，甚至可能丧失生命。
我罪行当中有个那个最主要的动机，叫长期收听敌台。
1969年5月，在农村插队的仁义写了一首歌，名叫《我的家乡》。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这首歌道出了下乡知青们共同的思乡之情和对现实未来的迷茫，短短几个月内就在全国的青年人中传唱开来。它也因此有了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知青之歌。
这知音之歌是越传越广，越传越广。在之前，我冥冥中感到有事情出了。
一天，那个给仁义装备半导体收音机的同学跑来告诉他，敌台里也在放《知青之歌》，仁义预感大祸临头了。
莫斯科广播电台是8月份播的，美国之音是10月份播的。我的汗把整个身子都潮掉了，我也感到事情出来。当时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呢？自首。美国之音和莫斯科广播电台都播过以后，我去自首。5月24号，就是我写歌的1周年。我看到我的死刑判决书了。5月24号，就是由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它全称叫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判处仁义死刑，立即执行。
最后，因为时任解放军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的一句“枪下留人”，仁义捡了一条命。仁义是幸运者。美国芝加哥大学学者王友勤在文革受难者中记录过一个名叫左树堂的名字。左树堂，上海人，文革中因为收听敌台被抄家隔离审查，后来被毒打致死，而揭发他的那个人也被隔离，释放后流浪，最终以自杀结局。
是社会的文化、社会的道德、社会的政治造成，不是杀几个人能够解决的。这个你说他偷听电台，我枪毙掉了，下回没人听，还是有人听。
张义才是杭州市一个电风扇厂的退休工人。2001年，杭州市公安局到他家搜查时，查出了美国之音寄来的一张节目时间表。
后来问我，你懂这个美国之音的？我说电台我经常听，啊。不要担心，现在听，我现在还都听，现在有两个半导体了，我都在听。你国家允许的，他又不是反动组织。
在这之后，杭州市公安局下属的杭州市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判处张义才劳教2年，罪名之一是收听美国之音的广播，给美国之音北京分社写信、打电话。
怎么会有美国之音变成国内的反动组织？反动组织能够人都摆到北京吗？
张义才不服判决，在劳教期间就写信要求司法部门对他的案子复议，但寄出的申诉材料始终石沉大海。
我上诉复议了，向省、向市复议，他们都给扣押起来，把我的信扣押掉。
劳教结束后回到家，张义才依旧要为自己讨个说法。他写过无数申诉材料， 控告杭州市公安局执法不当。
每个公安局领导都接待过我的，我就反映公安犯罪的事情，是吧？特别是这个反动组织，我年纪大了，我怎么还戴一个反动帽子，还要离开人世啊？
现在张一才依旧每天在信纸上一笔一画的写着申诉材料。
我肯定要搞清楚了，你要给我一个清白，我只要有一口气，我就要跑。
其实，美国之音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被一些国家视为敌台。最早的是法西斯德国和日本。
December 7, 1941, a date which will live in infamy.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as suddenly and deliberately attacked.
1942年，美国之音成立，开始用德语和日语向德国和日本广播。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曾经禁止收听短波敌台广播，违者可以依法判处死刑。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也向抗战中的中国人民提供了可贵的外界信息。那时，美中两国是反法西斯盟国，中国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甚至说过，美国人民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我党的奋斗目标就是推翻独裁的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美国式的民主制度。然而，到了1949年中共建政之前，中共领袖毛泽东已经决定投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向苏联一边倒。1949年3月13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总结报告中说，中苏关系是密切的兄弟关系，我们和苏联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是盟友。1949年8月18日，毛泽东为新华社撰写了火药味十足的抨击美国对华政策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文章，别了司徒雷登，声称整个美帝国主义在中国人民中的威信已经破产了。美国变成了中国官方所说的世界上最反动、最野蛮的、最富于侵略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成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的头号敌人。而此时，中国共产党也将美国之音定为敌台。1950年11月到12月间，新华社内部参考接连发表文章说，天津、上海、武汉、无锡、杭州、西安、长沙、太原等地，到处都有很多人在收听美国之音。这些报道还说，一般商人都认为美国之音消息灵通可靠，如汉城平壤失守消息，美国之音早已发表，而我报迟迟未登出。于是一些人开始怀疑官方媒体的说法，美国之音的报道在民间口口相传，传播广泛。1950年11月20日，以人民日报为首的中共党报开始大张旗鼓地刊登有关各界人民纷纷主张取缔收听美国之音，以杜绝匪客谣言的消息。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盛成华撰文说，美国之音是比原子弹更恶毒的武器。各地学生走上街头，向市民宣讲收听美国之音的坏处。中共党史学者杨奎松说，逐渐的，收不收听美国之音成了爱不爱国的重大政治问题，甚至成了革命与反革命的一道分水岭了。于是收听美国之音就成了偷听美国之音。从1955年开始，中国对美国之音进行无线电干扰。 干扰的方法是在相同的频率上播放噪音或者其他电台的广播。20世纪60年代，美国陷入旷日持久的越南战争，毛泽东先后派遣30多万大军抗美援越，美国和中国之间的敌意进一步加深。70年代初，为了共同对付苏联的威胁，美中关系出现转机。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
第一位出访未建交国家的美国总统抵达北京。
1973年，美国政府在北京设立对华联络办事处，这一切都标志着两个对立了20多年的国家终于恢复了对话渠道。
尼克森从中国回来之后，我们当时那个中文部的那个头，他是从台湾回来，他是外交官了，从台湾回来，他说在台湾用的这个一本教材很好，他说不妨我们试一试。
1972年，美国之音的英语教学节目《英语900句》开播，
何立达主持播讲《英语900句》。
这一年，20岁的北京小伙平德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分配给他的工作是在京郊的军队农场养马。一天，战友送给他一本《英语900句》。
这个书呢，来源还很不容易，因为当时呢，中国在这个文革后期嘛，逐渐的和外部世界又有了一些联系。据当时我们这个战友讲呢，是说因为好像中国的一些外交领导人到这个联合国去，这样的话才把这个《英语900句》这本书给带回到中国来，在当时所谓叫内部教材。后来人家就跟我讲，他说美国之音是有这个《英语900句》的这个课程的广播，这样我就开始跟着这个学，还专门去买了一个小的收音机，60-70块钱。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很贵的、很奢侈的这么一个家用电器吧。那时候单位里头也很明确，就是说鼓励大家学英语，但是呢，就明确说呢，不可以收听敌台。
平德明知这是敌台广播，但是他渴望学习。那时他一个人住在马厩里，每天和马打交道，晚上就收听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用他的话说，感觉活得像个贵族，美极了。后来他被调到电工班，人多眼杂的地方收听敌台就难上加难了。
那怎么办？那我就是说钻到被窝里边去，带上一个耳塞机去听这个课程。但是呢，毕竟好多时候呢，还是需要把它念出来。你学英语嘛，你这种模仿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就没办法了，正好那时候在夏天的时候嘛，我就带上收音机，拿个手电，再拿着书，然后悄悄的就跑到我们这个夏天的时候，旁边都种的是那种主要都种的是玉米，啊，它那个这个秸秆很高，所以钻到玉米地里头以后是别人也不知道你在那里，所以你就在那里学就可以。
They sent us a bill for the new semester.
Only 2 semesters a year.
平德回忆说，有一次我钻出玉米地返回宿舍时，被夜班的游动哨跟踪了很久，因为他可能是在怀疑我和某个女兵约会吧。其实当时要真是抓到了收听敌台的问题，所受的处分肯定要比男女约会更为严重。
用当时的话说叫上纲上线，所谓上纲上线就是说那你如果要是收听敌台，那你就是一个很可能是一个通敌分子，那处罚是很严厉的。回想起来 English 900也学了有半年多呢，坚持下来也是挺不容易的。是何立达的，每次结束的时候他就是讲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英语900句课程，何立达在华盛顿主持过讲。
说实话，我自己本人并没有想到做的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美国之音的一部分。 第一，我觉得那时候的时机很好，那我相信播报的声音呢还是不错，我对于这个节目呢也非常有兴趣，也用了一些脑筋，所以我看这就是成功一个因素。主要的我还是觉得那时候大陆真是一般的人都是想学英语，可是很可怜，没有英语教师。
凭借英语九百句，平德可以讲出一口美音纯正的英语。1975年，部队首长认为他工作干得不错，同时英语不错，于是在一次大学招收工农兵学员时推荐他去上大学。就这样，偷听敌台成就了他的大学梦。
目前全国招生工作已经全面展开。
1977年的冬天，中国恢复了因文革而中断了10年的高考制度。知识改变命运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切切实实的让一批中国人成为人才选拔的受益者。学习再次成为一件受全社会推崇的事情，学英语更成为一股热潮。美国之音的英语九百句在中国近乎家喻户晓。一位叫卢信的听众回忆说，那时候已经是80年代，风气大变，有的学校居然在广播里放 VOA， 似乎也没人大惊小怪。1979年，美中建交，对于那些刚刚走出文革10年浩劫的中国人，外面的世界，特别是西方世界，让他们充满强烈的好奇和憧憬。
From Washington, here is the news in VOA Special English.
美国之音的慢速英语节目和普通新闻节目成了中国新一代大学生学习英语、获取新闻的重要手段之一。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把收听美国之音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中国官方说，上个世纪80年代，美国之音在中国拥有1700多万听众。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
这 VOA 有一个了解中国情况的一些特别的节目吧。因为我总是记得父亲总是到了什么点的某一个时间的时候呢，就弯着腰听着那个小小的收音机，差不多贴到耳朵上。实际上呢，父亲是想通过这样听收音机、听外电的一些报道来了解世界的情况和了解中国发生的情况。
在中国党政军高层领导中，收听美国之音不仅仅是赵子阳一个人。在海外出版的李鹏六四日记中，有10几处提到美国之音，显示这位六四期间赵子阳的主要政治对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国总理，也是美国之音的忠实听众。4月24日，早上听美国之音，说中国学生抗议警察施暴罢课，目的是给政府施加压力，要民主自由。5月11日，美国之音广播。4月27日大游行标志中国历史上的转折。5月30日，美国之音说，中国正在党内进行斯大林式的清洗。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让美国之音在中国的声望达到空前的高度。学生们甚至在广场上竖起高音喇叭，公开播放美国之音。
新
闻广角镜。
六四镇压之后，中国政府重新开始干扰美国之音，设在全国各地的干扰台建筑物上没有任何标志，对外一概宣称是转播台。
通常都是干扰非常大，我们都听不到什么东西，滋滋啦啦滋滋啦的乱响，因为信息控制的很，这你都知道了，控制的很厉害。现在想起来，了解中国的情况还要听美国或者法国的电台，实在是很可悲的。
这些干扰台不光放噪音，还放锣鼓唢呐演奏的民乐。四川一位听众来信说，由于不愿让邻居知道，只能戴上耳机听，干扰美国之音的锣鼓震耳欲聋，时间长了甚至会头晕眼花，但我仍然坚持收听。1994年9月，美国之音中文部开始播出电视节目，
而支出增加了。
我是李素。
我是宁心。
首先报告新闻提要。
1999年7月，美国之音中文网启用，至此美国之音完成了从单一广播媒体向广播电视和互联网多媒体的过渡。像干扰美国之音的短波广播一样，中国也对美国之音的网站进行封锁。尽管如此，在世纪之交时，美国之音中文网的点击量每天仍然达到10万，每周收听美国之音广播的人数为800到1000万人。如今，尽管中国人的信息来源已经与当年闭关锁国的时候不能同日而语了，但是对美国之音广播和网络的封锁却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中国人要安装卫星电视接收天线，需要得到公安局的批准。很多中国人还在通过美国之音获得外界传来的可靠消息。据中国著名公共知识分子姚坚富说，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国务院国务委员、北京市长陈希同在秦城监狱里就曾经依靠美国之音获取外界的消息。
我说你怎么知道国外说陈希同的贪污死，他说允许带一个收音机，他听的就是美国之音，所以他通美国之音在监狱里面听到了各种信息。我说你这还了不起，美国之音还跟你提供了那么多信息，所以美国之音在这一点我觉得起的作用可能也不可小估，所以对他来说等于除掉人民日报以外，就是美国资金知道各方面的信息，
知道一些高层领导，特别是一些不是很得意的这些高层，最高层甚至政治局常委什么的，他们得到的就是共产党给他们的信息也是就是不完全是真的，所以他们也听，兼听则明，他们听公开的听，甚至秘书警卫员给调好了听，到了时间提醒首长一下，哎，那美国之音要广播了，等等，他们是公开的。最近我到美国以后，听一些国内来的朋友讲，就是现在这些高层领导人人听。
中国著名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被中国关押了5年之后，于2010年9月9日出狱，但是他仍然处于严密监控之下的软禁之中。在此期间，他几乎每天都收听美国之音的短波广播。
刚刚回家的时候是没办法听的，因为家里没有这个事。后来过了一天还是几天，我把一个很破的收音机修理了一下，能够勉强的听到一点点这个关于美国之音的报道。就是因为效果特别特别差，那个时候。
陈光诚在软禁中的境遇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美国之音也做了大量的报道。
全律师陈光诚的现况受到国际社会的密切注意，
尤其是在2月11、12号的时候，我听到过一些单美国之音的报道。那个时候一般都是在晚上8点钟以后吧，我记得，好像还有重播，9点钟还要再播一次，9点钟以后。
那时候听到的感觉会特别不一样。
怎么说呢？对，那个时候就是唯一的信息渠道嘛。
后来，负责监控陈光诚的人把这架收音机抢走了，他获取外界信息的唯一渠道也因此被切断了。 2012年4月，陈光诚在四位网友的协助下，避开上百警察和政府人员的监视，进入在北京的美国驻华大使馆。经过美中两国的谈判，陈光诚和家人最终离开中国，来到美国。
从山东东市谷走出来了。
共产党对信息的封锁，虽然不像以前那样完全能封锁住，但是封锁的程度也是很厉害的。说翻墙，现在有多少？还说年轻人都会翻墙，没有都会。其实啊，能翻墙出来看电脑的人连1%都不到，大多数人，而且农村那些人，很多人很穷的。大家忽略了一点，中国有一半的人口在联合国的贫困线以下，他们哪儿买得起、玩得起电脑呢？而对这些普通老百姓，广播是非常重要的东西，嗯，比其他的媒体都重要。
尽管冷战早已结束，美中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往来越来越多，但是对于中国官方来说，美国之音的敌台身份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2013年，中共中央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委刘亚洲将军亲自主导推出了由国防大学、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总参谋部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制作的电视纪录片《较量无声》，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军方对美国严重不信任和敌视的态度。美国的政治片中警示中国人说，美国企图通过政治、文化、思想、组织和社会五条战线颠覆中国，美国之音名列其中一条战线的首要地位。
太多的证据表明，互联网的控制和运用业已成为美国向世界各目标国家发动政治打击、策划政治颠覆的基本手段和主要途径。毫无疑问，他们的下一个目标早已瞄向了中国，这绝非耸人听闻。
Voice of America is fulfilling a wonderful role, and I'm here to congratulate the Voice of America and reach out to the Chinese people who are America's greatest ally in the cause of freedom.
But it's very, very important that we continue this mission and continue the support for those forces of freedom around the world.
What you have been able to do is pierce the great bamboo curtain, the great firewall of China, with a message of hope, a message of freedom.
For 15 years now, the Voice of America...
Voice of America is, occupies, I believe, a key, part.
The Voice serves the interests.
Free flow of information is the lifeblood of democracy.
I'm proud to say that the Voice of America still speaks strongly.
We're going to shuffle to camera 3.
激化中日的紧张关系的。
欢迎您来到马来西亚，非常感谢。
我张内外，欢迎光临。
官是回避的真相。
他说编的那个现状。
你把真相至少让大家知道。
最近是不是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林书豪在纽约尼克队的。
BOA 有问必答。
伊拉克的局势动乱越演越烈，
大约是在10,000亿美元。
中国也出现了可喜的亮点。
像人被关在黑屋子里边，突然有一线那个光线进来，你会觉得特别惊喜，特别振奋。
他给我们在紧紧封闭的铁桶中开了一个洞，就一个小洞，我们就看到很大的世界。
请您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社高级记者杨继绳的调查和相关史料都表明，如果说这场灾难的原因包括人祸的因素，各级官员则是人祸的始作俑者。地方政府根据高层指令反蛮产反私分，在广泛缺粮的情况下加紧粮食征购，农民的口粮也时常成为征购的对象。以河南信阳为例，当地农民1959年全年的口粮就只剩下100多斤，仅够吃3-4个月的，饥荒随之而来。
反蛮产私分到基层来看就是很残酷的，就是开各种会，就是生产队长会、会计会，就报你这个蛮多少产多少，如果不报的话就挨打，吊起来打，甚至打死的人有的是，这各地都有这个情况。当然反蛮产私分的刑罚是很多种，几十种刑罚。
不仅如此，由于中共领导层当时认为粮食要吃不完了，还减少了粮食播种面积，这无疑给后来发生的大饥荒雪上加霜。面对日益严重的饥荒，中共高级官员层层捂盖子，隐瞒事实真相。四川省省委书记李井泉就在当地饿死人已经相当普遍的情况下，依然我行我素，甚至连中共中央调整农业激进政策的文件和毛泽东本人给地方各级官员的相关信件都扣住不发。
李井泉他是最从根本上了解毛泽东的思想，他说毛泽东这句话并不代表他的实质思想，他实质思想还是要共产主义，还是要快，还是要食堂。所以我说林才在押宝，所以押宝罗生会议，我说他的押宝押对了，所以大受掌护，罗生会议他到了政治上收获期了，所以后他就提了政治局委员。
河南省委书记吴志普也是积极推动大跃进政策的一位地方大员。
吴志普放卫星是最早是河南放卫星放出来的，你不是信阳粮食产量原来是应该多少斤，报了70万斤多少万，我数字不记得吧，这是这地委书记这个说的，他说专员是比较实在说30万斤，后来吴志府让批那个专员嘛，还有开会批评他说右倾嘛，后来这个出问题以后什么李先念他们去看荷兰嘛，吴志说专员就受苦啊，陶铸说你别说了我们都知道了，这个吴志府说，吴志甫假装说这个我当年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专员马上说真不知道是你让批的吗，他不吭气儿，脸上马上红了，李先念说不要说了就和稀泥了。
在大跃进期间的1959年，毛泽东曾经对自己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说，有很多的假话是上面一压下面没有办法只好说。随后出现的大饥荒自然让当局感觉到事态的严重，然而中国官方一直回避承认人祸在这场灾难中的决定性作用，一直以3年自然灾害来称呼这场大饥荒。其实官方数据显示1959年到1962年期间并不存在格外严重的自然灾害。
对，是中常年，不是常年，都有在，每年都有自然灾害，那就是常年，平常年景。
此外，中国官方还把那几年的困难情况的部分原因归咎于苏联一战。根据史料记载，苏联当年不仅没有一战，而且还向困境中的中国伸出了援助之手。1961年2月27日，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中国对苏联易货贸易中没有交货的价值10亿卢布的货物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1961年，根据中国总理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借了20万吨粮食，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中国还对苏联表示，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时任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在1999年出版的《十年论战：1956到1966 中苏关系回忆录一书中说，苏联并没有提出还债问题，是毛泽东自己决定提前还债。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解密时刻大饥荒谁骗谁完整版。这位中国上世纪末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在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想了什么，说了什么？曾经在2004年先后两次探访赵紫阳的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坚富带我们走进赵紫阳晚年的内心世界。关于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直到今天仍然有不少人认为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听信了下属谎报情况，上当受骗，因而派兵镇压学生，酿成惨案。然而姚坚富说赵紫阳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姚坚富说当时赵紫阳这样对他说，
邓小平如果会上当受骗，那就不是邓小平，应该说邓小平的信息渠道和他的决策是他自己决策。
赵紫阳晚年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本质以及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进行了反思，显示了他在这方面突破了中国共产党的正统观点。
赵紫阳软禁谈话有这句话，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不合格社会主义，就不是社会，就是资本主义。赵紫阳最后在他的改革年代里面也和跟杜兆镇的谈话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就是如果我们不支持反对党，共产党不支持一个反对党，中国要乱的时候，人家不相信共产党，说应该有个反对党起来，我们不行太起来，中国呢就不至于大乱。在生命的后期的时候，他已经跳出原来说的四个坚持，坚持共产党领导，而是站到民族、全民族、全国这个角度，该怎么干就怎么干，不是共产党万岁，永远是共产党领导，我用暴力、用强力维稳，而是用民主。
在赵紫阳被软禁期间的秘密录音中，他明确指出必须实行议会民主政治。
一个国家要实行现代化，读经时要实行市场经济，发展现代的文明，还必须实现议会民主政治的这种政治制度，不然的话，这个国家就不可能使它的市场经济啊成为一种健康的现代的市场经济，也不可能现代的有真正现代的法治，不可能是一个现代的法治社会。
对于胡锦涛、温家宝这两位中国领导人，赵紫阳并不认为他们会在中国改革事业中成就大事业。
他说他们两个人是好人，但是不可能大有作为。我说为什么？他说这是我们培养的人，我们只能这样，能维持住现在这个局面，稳定压倒一切，发展经济是硬道理就完了。要政治改革一改，改不好怎么办呢？邓小平那个江泽民说我们都在一条船上，你现在还船还在走啊，走得还挺快的，你这么再一改，改大了船沉下去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可能不会进行大的改革，他是这么估计。
2005年1月17日清晨，经历了近16年软禁生活的赵紫阳病逝，终年86岁。由于他的名字是中国官方话语中的禁忌，很多中国人已经不知道赵紫阳其人了。美国之音星期天播出的解密时刻将为您呈现赵紫阳和姚坚富完整的对话实录。